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2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月21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嘅主要内容有：拜登同外国领袖首通电话，将同加总理谈停建油管；参议院确认海恩斯为拜登政府国家情报总监；查克舒默成为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中共制裁蓬佩奥及班农等28人，当事人话巨大荣誉。抢喺拜登宣誓前一个钟头签约。美国对阿联酋出售50架 F-35 战机，爱荷华州机场将检查登机旅客健康，全美首例下周起试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白宫发言人沙奇21号在他的第一场白宫简报会上边话，拜登总统向外国领袖打出的第一通电话，将是22号打俾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沙奇说，他们将讨论到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重要关系，以及拜登政府将停建美加输油管基石 XL 的决定。基石 XL 输油管工程部分已经建造完成，负责营运的加拿大公司 TC 能源今日停工。公司表示对这项决定感到失望，并说这个代表数以千计的劳工将会失业。加拿大监管机构2010年批准基石 XL 计划，但因为有环境方面的疑虑，2015年遭到前总统奥巴马挡下，2017年又被继任的总统川普推翻。从2023年起，总长1947公里的基石 XL 输油管每日原来将从加拿大艾尔伯特省油砂矿区运送最多83万桶的原油到美国内布拉斯加，之后再透过现有系统送到德州沿岸的炼油厂。参议院星期三投票确认艾薇·海恩斯担任拜登政府的国家情报总监，令到海恩斯成为史上第一位领导美国情报界的女性，她同时是第一个被确认的拜登内阁官员。海恩斯星期二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上接受确认听证，誓言为情报界树立战略眼光，以确保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不断发展的威胁，并利用新的机遇。海恩斯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担任中央安全局副局长和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海恩斯的确认延续了参议院最近一个先例，亦即是在新总统宣誓就职之日确认内阁提名。但是拜登政府的提名人确实少于他的前任。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星期三表示，拜登其他内阁提名人的确认可能难以迅速获得通过，因为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米奇麦康奈尔和民主党领导人查克舒默需要就一项决议达成协议，概述他们怎样在参议院中分享权力。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比乔恩·奥索夫和拉菲尔·窝诺克宣誓就职之后，民主党在参议院已经获得多数席位，这个意味着参议院查克舒默正式成为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贺锦丽还在他和拜登宣誓就职之后任命参议员 Alex Padilla 接替他在参议院的职务。目前在参议院中，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各自掌握了50个席位，这个意味着作为副总统贺锦丽是决定胜负的关键票，从而令到民主党获得参议院的控制权， 贺锦丽仲俾参院派翠克莱希宣誓成为参院临时议长。这个职位由多数党任职时间最长的成员担任，是总统的第三顺位继任者。在民主党取得多数席位之后，莱希将接替共和党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的席位。今个月较早时候，舒默表示作为多数党领袖，他的首要任务将是通过1400美金的纾困支出。美国东部时间1月20号朝早，川普刚刚离任美国总统，随后中共外交部就宣布对川普政府28名成员进行制裁，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以及前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农等人。中共外交部话将禁止他们及其家属入境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其相关企业及机构亦被禁止与中国往来。班农在1月20号通过华盛顿邮报记者乔什·罗金的推特回应说，自己受到中共制裁是中共给自己的巨大荣誉，自己会更加努力为中国老百姓争取自由而抗争。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亦回应说，中国制裁前川普政府的举动毫无成效，粉世疾俗。他呼吁两党都谴责中共的这项举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传出已经同美国签署军购协议，向美方购买50架 F-35 战机和18架 MQ-9B 无人机。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阿联酋长期以来持续表达购买 F-35 战机的意愿。在去年8月宣布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之后，川普政府应承向阿联酋出售 F-35 战机。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阿联酋在拜登宣誓就职前一个钟头就已经签署军售文件。文件中包括阿联酋未来的战机接收时间表及配置方案。同时，阿联酋亦正式向美方提出购买要求。文件显示，最快将在2027年将战机运往阿联酋。知情人士指出，原本阿联酋和美国希望在12月就达成军售协议，但有关战机交付时间、相关成本、培训计划等细节延长了双方的谈判时间。另外，阿联酋和美国亦另外签署一份单独的军售协议，阿联酋将向美国购买18架武装无人机，这个亦是历史上美国向单一国家出售无人机第二多的纪录。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批准机场在旅客通过安全检查之前筛查乘客是否出现新冠肺炎症状。爱荷华州的一个机场将会是第一个实施的地点，预料将会在下个礼拜开始试行。位于爱荷华州 Cedar Rapids 的东部爱荷华机场早在去年7月就提出希望可以使用疫情纾困基金筛查乘客是否有病征。建议虽然获地方政府支持并通过，但仍然需要获得 FAA 批准才可以实施。当局在去年12月通过批准机场在旅客通过安检前筛查乘客是否出现症状，意味着全国超过500个机场都可以设立类似的筛查计划。这个机场负责人兰斯表示，对于计划获得批准感到鼓舞，正在机场安装有关装置，希望在今个礼拜起可以给员工先来熟练。整个计划以机场所获得的2300万元纾困基金支付部分的费用。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主要的内容包括：总统就职人 Portland 西雅图爆发极左分子骚乱，拜登设下白宫网站的1776委员会网页，台驻美代表获邀出席总统就职典礼40年来首次，加士大爆炸3死11伤，巴基斯坦试射可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变种病毒攻入北京，逾2万人被禁出户。 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1月20日拜登宣誓就职典礼之后， Portland、 西雅图等城市爆发了极左分子的抗议活动，并引发骚乱。俄勒冈人报报道说，大约200名安提法人在 Portland 街头游行，他们的标语写着反拜登、反警察，我们要无政府。游行过程中，这些极左派分子还围攻和抢走了一名警察的单车，警方逮捕了8人。他们还袭击了俄勒冈州的民主党总部，窗门玻璃被打碎，大楼被破坏，墙上喷上反拜登的粗口。报道说，因为安提法和很多极左派人士不支持拜登和他的政府，所以干扰1月20号活动今年又卷土重来。干扰1月20号活动成立于2017年，当时是为了抗议川普的就职典礼而组织的。与此同时，西雅图亦爆发安提法的游行示威活动，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没有警察、没有监狱、彻底废除。警方说这个地区有多个场所遭到破坏。去年8月，前司法部长巴尔将安提法组织定义为意图在美国建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革命组织。川普多次谴责安提法2020年夏季在美国造成的暴力行为，并提倡法律与秩序。拜登和贺锦丽在竞选过程中多次避免批评安提法组织，他们表示这些人士是在这所谓的和平抗议。星期三，拜登在就职美国总统第一日，就从白宫网站撤下前总统川普的1776委员会介绍网页。1776项目是一项为了从爱国主义角度教授美国历史的教育举措。作为拜登的推进种族平等的行政令内容，他撤销了这个委员会。白宫网站星期三中午已经撤下1776委员会的介绍网页，但在川普总统归党网页中仍然可以找到。拜登贺锦丽过渡团队在星期三的新闻稿中说，1776委员会是在这里试图抹去美国种族不公正的历史。1776委员会在拜登就任前两日，川普任内刚发布了一份公开报告。报告警告说，现代政治运动又正在背离美国建国原则的危险。指出很多历史运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帮助坚持美国的建国原则，而不是背离这些原则。报告警告说，美国的学院和大学正在做着刚刚相反的事。他们已经成为反美、诽谤美国和屏蔽真实信息的温床。他们的意图是操纵观点，而不是教育思想。报告特别提到了1619项目，认为1619项目向年轻的读者展示的是一个扭曲版本的美国历史，并阻止给学生看到美国历史人物的人性、善良和仁慈。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在20号中午正式宣布就职，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亦获邀出席就职典礼，这个是台湾40年来首次正式获邀。台湾驻美代表处20号发表新闻稿表示，萧美琴接受第59届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主办单位就职典礼国会联合委员会的邀请，代表台湾政府出席在美国国会西草坪举行的美国总统拜登及副总统贺锦丽宣誓就职典礼，祝贺拜登总统及贺锦丽副总统上任。新闻稿说，萧大使和本处同仁获邀出席，充分展现台美珍贵情谊及彰显台湾与美国新任政府友好合作的坚实基础。新闻稿还说，台湾期待和拜登政府在各领域持续深化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强化台美友好伙伴关系。自1979年美台断交之后，台湾未曾以外交使节团身份出席过美国就职典礼。台湾无论是大使或者是来自台北的祝贺团出席美国就职典礼，都是透过美国国会议员提供的入场券参加的。西班牙首都马德里20号发生的室外泄，引发大爆炸。一 一栋建筑物被炸到面目全非，成街瓦砾碎片，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十一人受伤。事发在马德里拉丁区中心，一组工人在度修理呢一栋建筑物锅炉嘅时候发生爆炸。从爆炸现场可以见到，一栋住宅大楼第四或者第五层楼墙面被炸毁，建筑物瓦砾散落满地，波及路边多部汽车。爆炸地点非常靠近托莱多门教堂，区域内有一间疗养院同一间学校。托莱多门在1996年被宣布为重要文化财产。医院人员同消防队紧急抵达爆炸地点，并对这个区进行人群疏散及封锁，避免再发生爆炸的风险。马德里市长马蒂内兹艾梅达在现场表示，一名85岁女性死亡，身边有一名年龄不详的男性死者。另外，瓦砾堆下还有第三名的罹难者。保加利亚外交部今晚宣布，一名47岁的保加利亚男子是其中的一名死者。另外还有11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教堂人士说，他是最近才获任命的牧师。巴基斯坦星期三说，巴基斯坦向阿拉伯海成功试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目的是重新验证这种导弹的作战和技术参数。这枚沙恩三型地对地导弹使用液体燃料和多级火箭，能够携带核弹头和常规弹头，最大航程2750公里。巴基斯坦2015年首次发射了这种导弹。分析人士说，这种导弹能够打到邻国印度的任何地方和中东的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官员说，今次试射以印度为中心。巴基斯坦和印度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南亚国家，近年来因为克什米尔纠纷而关系持续恶化。两国都声称对克什米尔地区拥有全部主权，并为此发动了战争。巴基斯坦星期三的导弹试射发生在拜登总统就职典礼前的几个钟头。批评人士说，此举可能是巴基斯坦政府试图吸引美国新政府关注南亚紧张局势的不断升温。印度政府说，巴基斯坦政府支持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激进组织，策划在印度发动恐怖攻击。中共的变种病毒已经攻入北京。官方20号通报，大兴区两名确诊患者感染了传染性更强的变异毒株。该区的天宫苑街道融汇社区已经升为高风险区，实施封闭式管理，20000多人居家隔离，禁止出户。北京当局1月20号的疫情新闻发布会公布，大兴区出现聚集性疫情，涉及7个家庭。17号确诊的两名病例感染了传染性更强的英国变异毒株。19号北京确诊本土病例大增，90%的病例是融汇社区的居民。这个小区当日被升为高风险区。天宫苑附近居民马女士话俾希望之声的记者知，天宫苑街道的商铺几乎都关晒门。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中共病毒瘟疫刚爆发的时候差不多。另外，大兴区全区的中小学、幼儿园一律居家学习生活，停办会展、体育赛事、演出、婚事缓办、丧事简办，医院严控病房使用率等等。北京被河北省环绕，由于河北疫情严重，人车严禁入京，河北的菜亦都运唔入去，导致北京的菜价升得好犀利。截至到1月20号，北京市已经有1个高风险地区，3个中风险地区。
下面是香港新闻 ，BNO 港人赴英移民，便衣警香港机场监视离港。司法界濒临崩溃，港律政司两年间33位律师离职，请听详尽新闻内容。 港区国安法实施加速香港政局不稳，触发港人移民意欲，不少人甘愿冒疫情之险急急移民搭飞机远赴英国。最近有香港著名网红说，离境时在香港机场的出入口及登机闸附近发现多名疑似便衣或国安人员监视乘客。他感叹说，回归不足30年，香港同平壤看齐。人称 Bob 叔的香港 YouTuber 上个月14号离港赴英，他在1月18号尚在离境时在香港机场拍摄的影片，画面显示有四名可疑人士在机场出入口处徘徊，只见他们两手空空，并没有携带任何行李。 Bob 叔形容这些人的装束行为古怪，及后他在英国航班的登记闸口再次见到其中的一男一女好像巡逻一样，并且不时监视其他的乘客。他在影片慨叹，香港机场过往是和纽约、伦敦、东京作比较，现在回归不够30年，香港和平壤看齐。自由亚洲记者就事件向香港警方查询，警方回复，因应区内治安情况，安排适当的军装或便装人员巡逻，警方不会评论有关行动部署细节。对此，有香港网民留言深感不安，坦言对香港国际机场的声誉会造成极坏影响。亦有网民表示，几个月前已发现类似情况，当时闸口有好多警察，包括军装、便衣，不排除来自国安处。公民党成员、东区区议员李宇信表示，港区国安法实施后，除了政治人物，就连普通市民都有被跟踪或监视的风险，就算有国安在机场出入境处监视亦不会觉得奇怪，但就对香港国际机场形象有很大影响。始终香港市民有出入境的自由。身兼律师的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陶谨申表示，机场保安或便衣人员巡逻目的为防止有人偷窃，当局如果要阻止某些人离境，会发布禁止出境名单，不需要派便衣到机场监视。香港律政司1月20号刊登广告，公开聘请原空的刑事检控专员职位。港媒报道，该职务薪金高达每个月265,000港元，堪称为金饭碗。但在反送中运动的2019和2020年期间，有33位律师离职。香港律政司网页显示，两年间人员的流失率达到7%。苹果日报报道，香港政府部门大量人手流失，负责检控工作的律政司亦不例外。继律政司刑事检控科高级检控专员余国卫递辞职信后，前刑事检控专员梁卓贤和前副刑事检控专员许绍鼎以及黎婉基等高层都在司长郑若骅的任内先后离职。有法律界人士透露，律政司除了内部高层人士纷纷走人，整体上人手流失情况亦比以往严重。行内知道律政司不断招聘律师，有别以往过五关斩六将的激烈竞争。目前求职者大多都有第二次面试机会，反映律政司内部人手短缺。律政司网页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号，首长级及非首长级的政府律师职位分别有88和385人。按编制推算，两年间的人员流失达到 7%。 民主党副主席林卓廷表示，曾听闻律政司有大量不同级别人士离任，如果以铁饭碗计算，7%的流失率的确有问题。政府律师是受过法治教育的专业人士，离任或同律政司对于案件的检控标准有关。他认为对政府律师来讲，目前宣誓效忠等所造成的压力还是其次，法治问题占最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1月21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拜登就职后，华盛顿特区仍未解除军事状态；拜登上任首日签署17行政令，翻转川普政策；川普卸任前再次特赦73人，并为70人减刑；拜登移民计划遭到共和党和保守团体反对；拜登表示川普给他留下一封非常仁慈的信。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根据国民警卫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星期三来自全美50个州、3个地区和华盛顿特区的25000多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在第46届总统就职典礼上为联邦和地方当局提供支援。与此同时，国土安全局正在度同包括国民警卫队在内的所有200个合作伙伴，以及至少14000名执法官员和5000名国防部雇员合作。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彼得盖诺星期三在声明中说，作为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领导和保卫我们国家的男女老少是我的荣幸。我和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的行政长官大卫·佩科斯克致力于确保国土安全部的重点仍然是保护国土安全，同时监督向新政府的有序过渡。盖诺的声明没有讲明星期三之后军事状态将持续几耐时间。在拜登和他的副手贺锦丽正式宣誓就职前的几个钟，国民警卫队在国会大厦、国家广场和周边地区提供安全和交通管制。在加强警戒的情况下，华盛顿特区星期三并没有出现大型抗议集会，国家广场仍然处于封锁状态。在就职典礼开始前，公园管理局取消了原计划在安全区内举行的两场抗议活动。就职典礼当日，特勤局将华盛顿地区和周边地区列为禁飞区，并配置反无人机系统，严防无人机来袭。此外，单车、玩具枪、喷雾器、动物和超过一定尺寸的背囊都被列入违禁物品清单。在仪式结束前，宣誓就职第46届美国总统的拜登因为疫情缩短了活动演讲。他在妻子吉尔拜登的陪同下前往室内接受国会领导人的礼物。之后，拜登贺锦丽站在出面的台阶上正式检阅从他们身边走过的部队。拜登在上任后的第一条推文写道，在解决我们面临的危机时，没有时间可以浪费，这个就是为什么今日我将前往椭圆形办公室立即开始工作，为美国家庭提供大胆的行动和即时的救济。新总统拜登星期三在入住白宫后立即签署了17项行政令，其中有多个行政令推翻了川普总统之前的举措。这些行政令包括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令美国重返世卫组织，停止修建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墙，要求在所有联邦政府建筑内和用地的人员必须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星期三较早，媒体已经透露拜登就职首日将签署至少15项行政命令，推翻川普的一系列决定，重点包括重返巴黎协议、停建美墨边境墙、撤销富有争议的 Keystone XL 输油管道的建设许可、结束对穆斯林国家和某些非洲国家的旅行禁令等。拜登同时将发起百日口罩佩戴活动，要求美国人在新政府上任的前100日内佩戴口罩。美国新一届政府还将延长一项保护租客的命令，令这些租客避免因疫情因素欠款而被房东驱逐，保护限期至少到3月31号。拜登还将要求教育部暂停学生偿还联邦政府直接发放贷款的本金和利息的期限，将这一期限至少延长至9月30号。拜登的助手表示，拜登上任首日签署的命令超过此前任何一位总统。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拜登还将签署更多的监管和政策行政令。白宫幕僚长罗恩·克莱恩星期三下午发出的第一个指令是， 命令各机构负责人立即撤销川普政府在最后几日发布的仲未生效的规则，以待进一步审查。白宫新的发言人詹普萨基避开了拜登推翻前总统川普政令的说法，他表示这个是总统拜登为了国家前进所做出的举措，但是共和党议员不赞成拜登的部分政策。参议员卡皮托说，拜登的政策第一日起就伤害了美国工人和我们的经济，关闭 Keystone XL 管道和重新加入巴黎协议将抹杀高收入的工作机会。众议院共和党会议说，拜登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在上任第一日他们就立即迎合极左派，而不是努力帮助所有美国人推动我们的国家前进。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星期三朝早，川普总统即将离任前，再次批准赦免73人，并且为另外70人减刑。在白宫官网上公布的全部总统赦免和减刑名单中，包括67岁的前白宫顾问、前 Briber 主编史蒂夫·班农、说唱歌手李尔·韦恩和柯达·布莱克、前底特律市长卡梅基尔·帕特里克和川普前政治筹款人埃里奥特·布罗迪。在川普总统发布的特赦名单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班农。白宫声明中说，川普总统对史蒂夫·班农给予完全赦免。班农被指控在美国和墨西哥的我地建墙筹款项目中涉嫌欺诈，正在等待审判。班农曾经是川普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竞选团队经理，并在川普胜选后获邀担任白宫首席战略顾问，2017年8月辞职。白宫在宣布对其赦免的声明中说，班农先生一直是保守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而著称。班农一直呼吁美国政府应当强硬对抗中共。上年中共隐瞒疫情，导致中共病毒全球大爆发后，班农对此再次强调了中共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以及与中共独裁政权完全脱钩的迫切需要。而前底特律市长卡梅基尔·帕特里克因诈骗和贿赂而被判刑28年有期徒刑，他已经服刑7年，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审理他的案件。白宫声明中写道，在监禁期间，基尔·帕特里克先生教授公开演讲课，并带领监友组成学习圣经小组。川普总统此前已经陆续特赦了几十人，包括前国安顾问弗林将军、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前政治顾问罗杰斯通、前竞选助手乔治·帕帕佐普洛斯等多名前竞选团队成员。他们在通俄门调查期间亦被卷入司法诉讼。赦免权适用于联邦犯罪，是总统拥有的最广泛的权力之一。赦免决定不用经过政府其他部门的审查，总统亦不必提供赦免的理由。川普总统在离任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没有举行任何公开活动，而是一直在这里发布一些备忘录和行政命令，包括勒令解密部分通俄门调查的机密文件。星期二，美国共和党议员和保守派团体对拜登即将推出的移民计划提出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对非法留美者的大规模特赦。由于拜登将会在这个星期提出一项全面的移民法案，试图为居留在美国的1100万非法移民提供一条8年快速入籍通道，以大幅逆转川普实行的严厉移民政策。据美联社报道，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高层共和党人查克·格拉斯利对此提出异议，他表示这是对生活在美国几乎所有的非法移民，那些违反我们的法律来到这里并留在这里的人的大规模特赦， 冇保障、冇附加条件嘅大特赦系唔可能被认可嘅。保守派移民研究中心执行董事马克克里科里安亦持同样观点。他说，过去的提案至少接受了删埋水龙头再将剩低的水拖干的概念，而这个政策完全是开住水龙头拖地。美联社报道，拜登预计还将采取不需要通过国会的迅速行政行动，以扭转川普的其他移民方案，包括结束对来自几个主要穆斯林国家入境者的禁令。自由派组织社区变化的联合主席洛雷拉佩雷利在讲到拜登的胜利时说，如果没有我们，拜登胜选根本就不会发生，所以我们现在处在得势的地位。不过根据亚利桑那基督教大学文化研究中心进行的最近选后民意调查发现，有六项政策是无论两党都会倾向支持的，包括大幅减少联邦法规、增加美国国内制造业、改善国家基础设施、增加学校选择、减少联邦债务，以及严格执行现行移民法。1月20日，新任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就职，并收到了一封川普总统留下的信件。总统拜登当日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坚毅台后面说，出于对唐纳德川普的尊重，我不会透露这封信的内容。他表示，川普总统写了一封非常仁慈的信，这个也是拜登回答记者的唯一一个问题。椭圆形办公室坚毅台是一张制作于19世纪的书台，放置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面，多次被美国总统作为办公台使用。而总统就职日的传统之一，就是离任总统给继任者写一封信，表达最美好的祝福和建议。这封信通常被放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坚毅台上，被新总统首次步入椭圆形办公室时阅读。川普在2017年参加就职典礼时，亦由卸任总统奥巴马那里收到一封信，川普称之为美丽的信。据华盛顿观察家报表示，白宫的一位助手不愿透露，川普是在离任前的最后一个夜晚起草了这份信签，还是在星期三离开白宫前写低的。而梅拉尼亚·川普亦被新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留低了一张欢迎信签。新总统拜登还告诉记者知，自己在椭圆形办公室首次露面时就签署了很多行政令。他说，这些行动是为了兑现对美国人民的诺言，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将需要立法。星期三朝早，川普离开了白宫，从华盛顿特区飞往南佛罗里达，落地后受到支持者夹道欢迎。他们来到这里是为向卸任归来的川普表达感激之情。预计之后川普可能会在海湖庄园度假村居住。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拜登中情局局长同中共阵营有7年关系；日本土耳其对 IT 巨头制出新法规；罕见拜登就职内阁尚未到位；离任当天，川普仍有51%嘅支持率；川普离开华府，众子女送贴心祝愿。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拜登团队日前曾被爆出有多名人员同中共背景公司有不同程度的关联，被外界所口病。20日，美国国家动物 National Post 独家报道称，拜登刚选了一个同中共阵营有7年关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拜登新任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人选比尔·帕恩斯 Bill Burns， 同时亦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这个基金会自称是一个私人非营利性组织的外交政策智库，在华盛顿特区、莫斯科、北京、贝鲁特和新德里都设有研究中心。报道说，卡内基基金会和中美交流基金会和其他和中共有关系的团体有10多年的关系。 而中美交流基金会被认为是中共统战部门在美国的一个机构，以交流为名，目的是联合和中和潜在的反对力量，并鼓励外国相关人士采取支持北京首选政策的立场，并赞助中共官员前往卡内基和平基金会演讲。柏恩斯自2014年起担任智库主席，监督他与中美交流基金会 CUSEF 的合作。该基金会至少可以追溯到2009年。在2009年，该智库接待了前上海市市长、中共政协副主席，并在中美交流基金会智库的旅行中进行了主题演讲。同样两年后，根据中美交流基金会的宣传手册，中美交流基金会的始创人董建华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一次活动中发表了演讲。更值得注意的是，南华早报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中美交流基金会的资金接受者，并经常同他们一起展开寻求促进中美合作的项目。智库更疑似同有中共军方背景的机构拉上了关系，因为两者都是同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 CSCPA 合作推出一份长达62页的报告，向美中两国决策者发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包括强调合作而非竞争，以及防止台湾问题破坏更广泛的合作。而这个战略文化促进会的头目是前中共海军军官罗桓。卡内基基金会的一众领导人，包括副总裁帕尔 Douglas Paul， 亦为中美交流基金会的季刊《中美聚焦》撰稿。自2014年以来，在帕恩领导下的个人，包括高级助理黄玉康、驻校学者马特费森 Matt Fritchin 和驻校学者黄涛，和中共官员和解放军领导人一起为该杂志撰写了至少六篇文章。卡内基基金会和中共做一个联系，设在北京清华大学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由七位在中共政府资助的大学工作者担任指导学者。清华大学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母校，甚至对美国政府发起过网络攻击，并同 CNN 和纽约时报等西方机构合作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项目。另外，拜登原先即将上任的国务卿布林肯 Antony Blinken 的人事案尚未通过。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昨日召开布林肯的人事听证会，布林肯尚未通过的原因目前尚未公开。白宫日前对外宣布，国务卿一职将会先由史密斯 Daniel Smith 代理。澳洲近日计划推出新闻媒体议价法，要求谷歌、念书等社交媒体向新闻出版商支付展示新闻内容的费用之际，日本政府亦准备在今年春天对谷歌、苹果、亚马逊等 IT 巨头制出管制法规，目前正在推进最后的手续，最快在今年2月1日开始实施。据日本共同社20号的报道，日本政府在19号根据2020年拟定的新法，有关提高特定数字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的法律，将加强对日本国内几家 IT 巨头的管制，尤其是年度营业总额超过3000亿日元，約29.1億美元以上規模的電商平台營運行業。報導中提及，新法規寫入了電商業務的定義，交易商品的包括有食品、飲料、日用品，另外亦將智能手機等使用的 App 商店營運商亦列入對象。它的交易總額標準是2000億日元，約19.4億美元以上。新法實施後，如果該企業出現信息公開不充分等情況，首先，日本政府将进行规劝，若企业不进行调整修改，政府就会下达命令措施。如果发现违反反垄断法的问题，政府可依法要求公平交易委员会对它采取各项调整措施。此外，这些 IT 企业还需要定期向日本政府汇报营运状况。日本共同社报道说，一旦该法案实施，谷歌、苹果、亚马逊等公司将成为管制对象。该法案最快在今年2月1日生效实施。与此同时，土耳其19号亦制出新法律，对社交媒体实施本土限制，规定有100万用户以上的社交媒体公司有义务将土耳其的用户资料存放在土耳其境内，并必须在当地拥有代理人，以协助当局控管。 路透社指出，新的社交媒体法为土耳其政府直接从社交媒体平台上移除内容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前对这一类平台有效的限制手段是限制访问。根据该法律，没有任命当地代理的社交媒体公司将面临一系列的处罚，包括罚款、封锁广告、削减 90% 的网路宽频，最后遭到封锁。如果平台任命本地代理，75%的罚金将被免除，被删除的带宽亦将恢复。报道说，土耳其官方当地时间星期三20日宣布，推特、Periscope 和 Pinterest 已遭资讯与通讯技术处封锁广告，原因是未遵守土耳其新通过的管理法规。拜登在1月20日宣誓就职，但新政府第一日开始还没有内阁成员上任，这个是美国几十年来的首次出现的现象。新政府的内阁成员需要经过美国参议院完成确认程序才可以走马上任。目前拜登任命的新内阁成员中，还没有一个获得参议院的全体投票确认。由于乔治亚州参议员复选在1月5日举行，新一届的参议院的启动和运行还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与此同时，参议院启动对川普总统弹劾案的审理，令到批准新内阁的程序估计将会被延迟。在新内阁的成员名单中，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等重要关键职位的人选备受瞩目。参议院在1月19日就国务卿提名人安东尼·布林肯 Anthony Blinken、 财政部长提名人詹尼特·耶伦 Janet Yellen、国防部长提名人卢艾德·奥斯丁 Lloyd Austin 以及国土安全部长提名人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 Alejandro Mayorkas 举行了听证会。这一支被拜登称为历史上最多元的内阁团队，因成员都是前总统奥巴马的旧部而引发争议。拜登内阁成员包括布林肯，曾经是奥巴马政府期间的副国家安全部长和副国务卿，预计将积极推行令到美国重返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财政部长耶伦将是美国政府首位女财政部长，亦是美联储局的首位女主席。国防部长是退休4星陆军上将卢艾德·奥斯丁
Lloyd Austin，
退休不到7年，需要获得国会的豁免，他将成为美国首位的非裔国防部长。司法部长格里克·加兰 Merrick Garland 曾经在2016年被奥巴马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内政部长代布·哈兰德 Deb Haaland 如获确认，将成为美国首位原住民内阁女部长。卡兰特一直推行绿色新政 Green New Deal， 有专家表示绿色新政和解决全球变暖没什么很大的关系。该计划是以理想的环境政策作为幌子，借用绿色伪装将社会主义带入美国。农业部长汤姆·维斯萨克 Tom Wilson 亦是奥巴马时期的官员之一。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泽维尔·贝塞拉 Xavier Becerra 并没有公共卫生方面的背景，只不过支持奥巴马提出的全民保健方案。运输部长彼得·布蒂吉格 Pete Buttigieg 现年38岁，将成为拜登内阁中最年轻的成员。由于他是同性恋者，美国将出现首位出柜的内阁部长。能源部长詹妮弗·格兰河姆
Jennifer Granholm
在奥巴马时期曾推动绿色能源，将成为美国第二位女能源部长。教育部长米格·卡多纳
Miguel Cardona
拉丁裔美国人。退伍军人服务部长丹尼斯·麦克多纳 Dennis McDonald 亦是奥巴马时期的官员。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他是作为一位难民进入美国的，将成为首位拉丁裔的国土安全部部长，执行总统的移民政策和边境政策。他亦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土安全部副部长。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利亚1月20日离开了华府，前往佛罗列达州的海湖庄园开始新的生活。在川普总统任职的最后一日，根据拉斯穆森报告 Rasmussen Reports 的民意调查，川普仍然获得 51% 的支持率，不赞成率是 48%。 报告说，川普总统从白宫退出意味着拉斯穆森报道的每日总统追踪民意调查对象的改变。布莱特·巴特新闻 Breitbart News 的专栏作家诺尔特 John Note 1月19日在评论中表示， 有很多媒体调查显示，川普的支持率是 40%， 甚至是 30%。 但是在最近的几个选举周期中了解到，这些几乎都是假的，被操控的，和不能够反映真实民意的调查。左派媒体民意调查的目的是误导、降低士气和欺骗美国人，令到他们以为川普并不如他真正那么受欢迎。诺尔特说，拉斯莫森的民调被承认是可靠的和准确的。尽管国会事件发生时，川普总统明确呼吁人群尊重警察执法并保持和平，甚至尽管他几乎在无政府状态一开始就立即呼吁停止，国会和左派大媒体还是决心将事件归咎于川普，但广大的民众并没有因此而动摇。诺尔特说，大家不信任媒体，不听媒体说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近十年来，媒体对一切都讲大话。他说，在这次特别的民意调查中，自从国会山骚乱以来，川普的支持率实际上已经提高了。1月7号的支持率是 47%， 现在的支持率是 51%， 支持率提高了4个百分点。由于星期三1月20号是川普上任的最后一日，因此这个是拉斯穆森对他的每日支持率的最后跟踪调查。川普总统1月20号已经离开了华府，前往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他的四位成年儿女都曾积极参与了他在2020年的竞选活动。当日他们都在自己的推特上致告别词，其中川普的次子艾里克发推文表示，过去四年中川普家族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是他们将继续为令到美国伟大而努力，最美好的一切还在后面。他说，川普总统的首届任期是美国历史上收获最多的一段时期，而他非常荣幸地能够在第一线对这些精彩的一切有着切身的体验。他称赞川普政府的减税、重建美国军事实力、加固美国边境和促成中东和平协议的政策，称赞川普政府给美国民众发言权，并重新激发了美国民众对美国的骄傲之情和爱国之意。大女儿伊曼卡就在推特和 Instagram 留言说，过去四年是一段好到难以置信的旅程，好多谢你们所有人给予我的爱和支持，这个国家所展现出的怜悯之情、优雅之意以及勇敢坚毅令人赞叹，而我将带着这一种感佩之情离开这一度。伊曼卡表示，他希望亦相信美国能够以一种积极的求同存异的方式前行，他感谢的，这样我们才能够继续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他敦促大家和川普家族一起为新当选的拜登政府祈祷，祈祷神赐予他们智慧、勇敢和实力。而大儿子小唐纳德则在推特上留言说，父亲，谢谢你，美国应该非常感激你。川普总统的小女儿蒂芙尼 Tiffany Trump 在推特上留言说，离开华府之后，她感到自己得到了祝福，她是这样写的，我一直都以能够同家人在白宫庆祝我们经历的众多的里程碑、历史性的日子为荣。她介绍说，她已经同男友订婚，并这样写，我们将翻开生命的新篇章，我觉得自己得到了祝福并因此而兴奋。川普家人随后在马里兰州安德鲁联合基地为离开华府的川普总统送行。在登上空军一号前，川普感激了他所有的子女，并表示他的子女本来可以有一种更轻松的生活方式。川普总统最后对他的支持者说，我爱你们，我们还会以某种的方式回来。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钟嘉慧，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为你带来的新闻有，纳亚罗表示，如果继续推进弹劾川普，拜登网谈团结。拜登签行政令2020人口普查需包括非法移民，以下是详细内容。前白宫贸易顾问纳亚罗在1月20号表示，如果新任总统拜登未能阻止推动弹劾川普总统以致定他罪，这样拜登所谓的团结美国人不过是空谈而已。前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 Peter Navarro 向战情室 War Room 表示，如果拜登无法说服民主党国会领导人从努力摧毁川普的行动中退缩，那就将团结一话抛诸脑后， 咁将系一个五五分嘅国家，我哋两党之间嘅差距将系一条鸿沟，除咗摩擦，乜嘢都唔会有。川普系一月二十号离任，喺美国历史上仲未有边个总统喺卸任后受过审判。纳瓦罗指住佢身后嘅空军一号照片话：，川普今日坐上呢架飞机翻到佛罗里达州，如果你再进一步追住佢，只会让佢嘅问题更多更大，你会后悔噶。所以让我哋睇下未来四十八小时内会发生乜嘢。呢、这个礼拜较早时候被赦免嘅前川普战略家史提夫班农 Steve Bannon 话：，佢宁愿进行审判，佢哋咁系虚张声势。班农仲话：，如果要进行审判，川普团队将提出大选中令人信服嘅证据。众议院本月初以煽动叛乱罪弹劾川普，指控佢对一月六号发生喺美国国会大厦嘅暴动事件负有责任。众议院仲未有向参议院提交弹劾决议。通常情况之下，弹劾案成立之后，参议院将进行审判。审判结束之后，参议院投票表决总统是否有罪。要定佢罪需要三分之二嘅绝对多数票通过。三名民主党参议员喺二十号宣誓就职，其中包括乔治亚州嘅拉菲尔·沃诺克 （Raphael Warnock） 同乔恩·奥索夫 （John Ossoff）。自此，民主党控制咗参议院。白宫新闻发言人詹普萨基 （Jen Psaki） 喺二十号晚被问到，鉴于拜登致力于让美国团结嘅相关言论，他是否认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 Chuck Schumer 应该放弃推动弹劾。詹普萨基表示，拜登会将国会怎样推进弹劾机制、时机和具体问题留给他们。美国总统拜登在1月20号发布行政令，要求人口普查局将非法移民纳入分配国会席位的基准数据。此前前总统川普试图将外国人排除在外，并在最高院赢得诉讼。根据拜登签署的行政令，商务部长应报告按州分裂的总人口表，以反映美国法典第十三篇第 141A 节指定的人口普查日期在各州的常住人口总数，而不考虑移民身份。此外，商务部长应使用人口表反映截至人口普查日常住在每个州的全部人数，在提交给州长和官员或者负责各州立法分配或分区的公共机构的报告中，不考虑移民身份。新命令中没有概述人口普查局公布数据的截止日期，目前尚未清楚该局几时能够准备好分席数据。在美国，国会席位的分配基准是依照各州的人口数划分，人口较多的州就可以分到更多的席位。去年川普上诉到最高法院的人口普查排除非法移民案，一时激起了反对者对包括加州在内的几个州将失去席位的担忧。在国会，几乎所有民主党人都反对川普的剔除命令。最高法院在2020年10月16号接审川普政府的诉讼，九名大法官在2020年11月30号通过电话进行口头辩论，最后在2020年12月18号裁定联邦政府可以将非法移民从2020年的人口普查统计中剔除，以依据合法的美国人口划分各州所占的国会席位。川普之前通过两道行政命令，指示行政机构将公民身份数据交给人口普查局，由该局利用这些数据确定非法入境者，然后将他们从分席报告中剔除。最高法院维持了这些命令的合法性。人口普查局原定在2020年12月31号之前交出报告，但却错过了法定期限。其后该局很快就不再遵守川普的命令。时任局长史提文·迪林汉姆 Stephen Dillingham 曾经在1月13号发备忙碌，要求工人停止遵守川普的公民身份任务。迪林汉姆后来在1月18号辞职。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